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设立圣餐来喂养我们的心灵，神眷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属世的需要。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世界的困境，天上的通路。我们基督徒都喜欢传福音，我们也要传福音啊，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什么大使命，是吧？神没有把我们从得救以后直接提到天上，传福音是一个重要的使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传福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吧？尤其是对于在美国的华人来讲，因为好多人已经得着了美国的福音，地上的祝福，觉得不太需要天国的福音，看到他们的美国梦做得那么的香甜，那么的沉醉，有时候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吵醒人家。那慢慢的呢，我们发现什么呢？当人遇到困难，陷入困境的时候，比较容易怎么样？听福音，是吧？于是呢，我们开始向有难处在困境中的人传福音。有人失业了，我们跟他说耶和华的圣山怎么样必有预备，主耶稣可以在山上给你找一个。那有人家庭不和睦，我们跟他说耶稣是和平之君，在七拱八翘的家他都可以安平。有人失眠睡不着，我们跟他说你光数羊没有用，你要学会数神的羔羊，要数算神的恩典，保证可以让你到达梦开始的地方。有人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我们对他说主是打开生命之门的钥匙，拿着它怎么样保准管用。感谢主，他有丰盛的恩赐和怜悯，时常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失业的找到工作，让夫妻从战壕进入到谈判桌前。让失眠的可以酣睡，使不怀孕的成为多子的乐母，是吧？有些人得到他们所想要的高高兴兴的走了，就像耶稣医治的十个大麻风病人的九个，是吧？有些人得到他们想要的高高兴兴的留下来了，就像十个大麻风病人中间的最后一个，是吧？还有的人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觉得这个主怎么样不灵，没有帮他脱困，准备去其他的山头其他的庙宇拜拜。有时候你问留下来的人你问有些人为什么会留下来呢，他说我才没有那么傻，有这么全能的帮助者， 并且还可以帮我除去罪孽，赐我永生，我会离开吗？我还有很多美好的愿望，指望他老人家帮我实现了。那为此呢，我们一面是感谢主，一面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好像是缺少了什么。神是我们全能的帮助者，没有问题。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受刑罚，为我们受审判，为我们死，这只是福音的一个方面。耶稣的救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不但替我们死，他也把我们带入到他的十字架的死，带入到他的复活，带进他荣耀的天国。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只接受耶稣是 helper， 耶稣是 servant， 我们会发现我们接受的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福音，是吧？它是一个我是主，基督是仆人的福音，是一个根本没有离开地面的福音。啊，就像一辆飞机跑道上的车子，不管多漂亮，它飙得多快，怎么样？它飞不飞得起来呢？飞不起来，是吧？因为我们本来是从下头生的，我们完全不知道天国的荣耀，复活的大能。但是基督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是天国的福音。他要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短暂世界里面的短暂的有限的满足，有限的祝福，他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和天国的祝福，无限的恩惠。因此他不可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事。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落入信仰的困境呢？我们会不会跟他说拜拜，然后忧忧愁愁的走了呢？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他们进入应许的迦南美地，以色列人也得着了他们在地上的祝福。但是最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却落入了被掳巴比伦的困境。作为被掳的选民，但以理他们在巴比伦的境前生活，可以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怎样的鼓励和安慰呢？弟兄姊妹，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跟随和效法世界，就会落入困境，遭受掳掠。相反，如果我们在世界走依靠神、与神同行的道路呢，就会脱离困境，得到福音的好处，并且给世界带来天国的祝福，让世界看见天上的荣耀。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人生在世，我们勿忘不活在困境当中。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声啼哭，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声叹息，困境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想挣脱这个困境，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从东方来到西方，我们寻找一片自由的乐土，但是世界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见你天国的荣耀，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遇见你，让我们俯伏敬拜你，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开通了一条脱离我们一切困境的道路。我们愿你的圣灵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诸王之王陷入了困境。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的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好吗？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那我们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呢，圣灵借着但以理把当时世界最有权势的君王尼布甲尼撒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但以理的视角是神先知的视角，跟世界的历史学家的视角是非常的不一样。那一般的历史学家会描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伟大他是一名伟大的军事领袖，是伟大的君王，他建立了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他建造的空中花园是古代的世界七大古迹奇迹之一，是吧？那在但以理先知的眼里，尼布甲尼撒是怎样的呢？但以理他并没有否认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能力。在但以理书的二章三十七节，他说：王啊，你是什么诸王之王。但是呢，他也知道对方能够成就这一切的原因。他说什么呢？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了你。所以他的来源是上帝的恩赐，是吧？同时呢，但以理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他是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征服者，他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他也会怎么样陷入困境当中，他也是一只迷失的羔羊，他也需要上帝的拯救，是吧？他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怜悯。我们通过但以理的眼光，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的这个时候呢，他是处在一个什么很落魄的一种光景里面。他做了一个梦，那这个梦的内容非常的奥秘，那影响力也非常的大，让他陷入了失眠， 和焦虑当中，他不能自拔。我们知道君王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 Control 是吧，掌权。那我们做王掌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耶稣就是生来做王的。那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也是要我们做王掌权是吧，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做怎么掌权呢？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独立于神，可以做王，可以掌权，我们可以像神一样掌权。这是魔鬼的什么欺骗是吧，是我们人的一个错觉。那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人类这个掌控世界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强是吧，但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掌控一切呢？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世界的主宰吗？或者是像人所讲的人定胜天，胜过上帝吗？尼布甲尼撒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No， 他会说，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你就知道了。我能征服列国，但是我却不能征服我的内心。我无法掌控我的记忆，我无法掌控我的梦境，我无法征服我的焦虑，我也无法征服我的失眠。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我要招那些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来，让他们来帮助我解困。尼布甲尼撒王他陷入了困境，那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他的困境是起因于上帝的恩典和启示。在二章的二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一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啊，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上帝的恩典临到，人怎么会焦虑，怎么会失眠呢？想过没有，弟兄姊妹？当人看不到自己的真相的时候，常常活在什么里面呢？虚假的平安里面，是吧？耶利米先知讲的，假先知所说的平安了，平安了，怎么样啊？其实怎么样？没有平安。只有基督的真光照进来，我们才看得见，我们自己处在一个黑暗中，处在一个陷阱中，悬崖边的一个真相。那我们看见之后，我们不免会焦虑，会失眠，但是也只有借着这些困难，我们才能够真正怎么样，谦卑下来是吧，我们才能够真正寻求上帝的拯救。啊，在哥林多后书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好吗？神的意思忧愁，求生主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就像王牧师讲的使徒行传，如果五行诀彼得讲到下面听起来不但不扎心，反而很悦耳，好像仙乐飘飘，让人海翻了天。会不会有三千人信主了？会不会有教会的诞生呢？弟兄姊妹，不会是吧？上帝可能会惊醒我们在他以外做王的这个美梦，让我们看见自己与神隔离以后， 软弱不堪陷入困境的这样一个真相，好让我们得着天国的福音，得着天国的祝福，好让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困境，就像他对巴比伦王所做的。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可能你现在正遭遇困境，你也陷入了焦虑，陷入了失眠，觉得自己软弱不堪，无能为力，是吧？教会里有好消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可以使万事怎么样，互相效力，让我们得到益处，因为临到我们的困难，对于神来说，怎么样啊？算不得什么。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只要我们谦卑地寻求他，耐心地等候他，他必然会帮助我们。你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吗？你愿意接受他的拯救吗？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要在上帝之外来做王，不管我们要做大王做小王，我们必然会陷入焦虑，陷入失眠，我们要落入困境中。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弟兄姊妹，哪怕是我们不喜欢的恩典，你喜不喜欢这样的恩典呢？不喜欢，是吧？神要借着困境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圣灵要教导我们，让我们与基督联合，用上帝的爱和公义来治理一切，这样我们就真正能够做王。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通灵则是陷入绝境。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好吧，2章4到13节。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言辞，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以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俗世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那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你不假尼撒王的困境，他没有因为通灵人士的到来怎么样得到解决，是吧？反而变成了他的愤怒，变成了他的一个绝境。 那尼布甲尼撒跟通灵人士啊，在这里呀、一共进行了三轮的对话。那第一轮对话啊，他向他们介绍他自己面临的这个困境，要他们提供一个解困的服务啊，说出梦并给他提供解释。这些通灵人士同声对王说，大王，告诉我们你的困境，我们立即帮你解困，就是拿你的梦来，我们马上给你解释啊。那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二轮讲话，让这些人看到他们自己面临的困境远比尼布甲尼撒王严重，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在没有梦的情况下找出梦和梦的解释。虽然国王的奖赏很诱人，但是完不成的后果呢更加可怕，是吧？是要凌迟处死，株连家人啊。于是呢他们一起提醒巴比伦王啊，请大王按理出牌给我们梦，我们好讲解。那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三轮讲话啊，显明他对这些人的人品非常的失望，对他们的这个解困能力呢也是估计太高。他想当然的以为知道梦和梦的讲解是他们的本分，否则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是什么？骗子，是混混。那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三轮讲话就把这些人呢送入了绝境。他们终于知道巴比伦王给他们的是一个解不开的困境，他们一点线索都没有。那他们就给巴比伦王摊牌了，他说，第一，大王，你的要求太过分了，没有先例，是吧？第二，只有神明能够解决你的困境，但是我们呢不能沟通，这是个死结，解不开。那这样的答案有没有让巴比伦王满足呢？没有，让他从困境陷入了绝境。他在愤怒之下呢，他就把这些人也从困境送入了绝境。他要怎么样啊？要肢解他们。我们从这个通灵人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服侍地上的君王是非常的艰辛，也是非常的危险。而世界上任何一个王，一个总统不管再好，他都是罪的奴仆，是吧？他的权力越大，他误用权力的后果怎么样就越可怕，是吧？那对于服侍他的人呢也就越难以承受。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伴君如伴虎，是吧？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特别的真实，是吧？两个问题答不出来就要千刀万剐。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我们可能也会有陷入困境的老板，是吧？有没有陷入困境的配偶，陷入困境的父母，陷入困境的儿女？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不能帮他们解除困境，把我们送入绝境呢？有没有？没有哈，感谢神。那从通灵人士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除了基督的福音，一切人间的宗教和通灵的法术都不能与神怎么样沟通。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好吗？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们都没有能力揭示神隐秘的事情，因为神把这个事情藏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梦境里面，可能连魔鬼都不知道。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之所以会陷入被掳巴比伦的这样的困境，就是因为离弃了真神，他们效法周围的列国，他们拜各样的偶像，教各样的邪灵，招来了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审判。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所侍奉的偶像邪灵是又聋又哑，毫无回应。就像今天经文里面尼布甲尼撒王和他的哲士所面临的光景一样。弟兄姊妹，教会之所以会遭遇世界的掳掠，也是因为与世界妥协，效法世界，对上帝的跟随不专一。当我们把财富、成就、工作、孩子一切当作偶像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会陷入困境，我们都会遭受掳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怎么样啊？必然加增，是吧？现代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科学和理性当成偶像来崇拜，以为科学万能，理性万能。其实科学和理性的困境与我们今天通灵人士的困境非常的相似，因为任何的科学研究，它都只能研究解释存在的可以量度的事物，科学不能够凭空的创造，更不能解释事物的起源，事物它存在的价值和目的。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是但以理脱困有出路。我们一起读经。王的护卫长押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押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押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的儿女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也会陷入困境啊！就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一样，不管他们多么的敬虔，他们也不能幸免，因为基督曾经教导我们，他说什么？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怎么样？放心，是吧？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但以理他们所陷入的困境呢，是非常深的困境。论他们的出身，他们是王公贵族。虽然他们从犹大的王宫进到了巴比伦的王宫，一个更加辉煌的王宫，但是呢，他们找不到容身的感觉， 首先，他们不单是王室的成员，他们更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沦落到巴比伦，是从圣地到一个世俗之地，是从信仰洁净的地方到一个拜偶像邪灵的一个地方。其次呢，他们是作为俘虏被掳掠去的，他们不论是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灵性上都是失败者。按照上帝的本意，他们应当是什么呢？世上的光，是吧？他们应当是把世人引到上帝的国度，但是呢，他们败得很惨。他们的失败呢，本来是对教会的警戒，但是不幸的是，同样的事情也在教会的历史上怎么样一再的重演。那但以理出生的年代是犹大国的封主残年啊，圣地上呢到处都是兵荒马乱。他们目睹选民的生命被巴比伦人残忍的屠杀，就像今天的基督徒在有些地方被人屠杀，他们看到圣殿的器皿在污秽的牛车马车上搬运，就像今天的教会变成了卡西洛，变成了清真寺。他们看到许多的选民从君王到百姓被铜链铁链绑上带往远方，就像今天的圣徒被掳世界。他们看到圣城和圣地离他们越来越远，就像今天上帝消失在我们公众的视野。他们听到外邦人的言语，他们自己的言语成为外邦人的笑谈，就像今天上帝的话语遭人蔑视，被人讥笑。弟兄姊妹，跟但以理他们相比，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我想可能有的人说，你不讲我还知道，你一说我就不知道了，是吧？我们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呢？我们跟但以理他们非常的相似，我们都活在一个非常艰苦的时代，我们处在末世，因为魔鬼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他变得来非常的猖狂，他处处为我们设置困境，要把我们拖入绝境里面。但是即便这样，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是吧？就像当年但以理他们在被掳之地一样，但以理他们从这个选民的遭遇里面，他们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所以当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立志过什么样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走信心的道路。在第一章里面，他们不以王的膳和酒来玷污自己，那神使他们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使太监长愿意跟他们商量。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呢，也经历了荣耀的得胜。神使他们的面貌怎么样？更加的俊美肥胖，是吧？神在各样文字 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和知识。罗马非一日建成，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他面对困境和绝境的时候，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他敢于和善于跟护卫长跟巴比伦王周旋，因为他是个依靠圣灵与神同行，他是走信心道路的人。他肯定经历了许多的困境，不仅仅是但以理书上记载的，他也肯定经历了同样多次上帝奇妙的拯救。就像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儿女一样，就像我们所经历的一样，当他们在世界走一个跟随神信靠神的道路，就带给这个世界天国的祝福，就让世界看见天国的荣耀。但以理的勇气和智慧给圣灵也留下了做工的时间，他们可以同心祷告，祈求神的怜悯。他们不但为自己祈求，也为巴比伦王为这些哲士代求。他们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他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他们也成为这些人的拯救，帮助他们脱离了困境。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分别为圣过信心生活的重要？尤其是在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当我们专心的仰赖神，我们必然会像但以理他们那样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看见天开了，看见天国的荣耀。我想分享的第四点是基督是困境开天路。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死后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们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这奥秘的事呢，就在夜间给但以理显明。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的分量怎么样？非常的重，是吧？正因为它非常的重，但以理才向神发出了感恩和赞美。眼看魔鬼的屠刀就要砍下，上帝突然伸出了拦阻的手，为他们解困。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前有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上帝突然伸手将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安全的通过。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智慧和大能，常常在我们处在困境和绝境中的时候得到最荣耀的彰显。圣经历史，教会的历史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想举我们教会中几个现成的例子。有人他的签证明天到期，今天收到移民局的好消息，我们教会建堂签合同需要的资金，最后一天收到一张支票，刚好凑齐，是吧？剖腹待产的孕妇 面临高血压的危险，临盆的时候呢，血压就悄悄的就降下去了。有的孕妇胎位不正，今天祷告了，明天去检查就正常了。那孤立无援的弟兄姊妹，在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刚祷告完，那帮助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所以我不需要多讲了，弟兄姊妹，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故事加进去。当上帝信实的为但以理他们解除困境的时候，但以理心里充满了赞美和感恩，他把感恩的祷告像馨香的活祭献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可以敲开天国的大门，祷告可以带来神迹的发生，祷告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改变世界。英国博士中马田说，他说祷告是人类最高级的心灵活动。王牧师上次也讲到祷告，祷告很容易是吧，任何时间任何的地点都可以祷告，祷告也很难，尤其是保罗说的要怎么样，不住的祷告，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谦卑的命令。但以理先知啊，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但以理书里面有很清楚的记载，祷告对于他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哪怕是被丢进狮子的坑里，他都无怨无悔。作为一个看祷告重于性命的人，但以理给我们留下了敞开的天国、神奇的经历、荣耀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感到天门关闭，人生无聊，生活没劲，见证无理呢？答案很清楚，是吧？我们都太轻忽祷告了，就是这样。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但以理这段感恩的祷告呢，也给我们美好的启示，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但以理的祷告让我们看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天上的国王跟地上的国王是截然不同。祷告可以帮我们揭开天国的幔子，看见上帝荣耀的国度。当但以理以称谢进入神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天国君王的宝座，荣耀美善，从亘古直到永远。那但以理，那地上的君王，像巴比伦王或者其他的王，不管他的臣民们怎样称呼他万岁万万岁，都是自欺欺人，是吧？这里让我们也看到天国的君王是智慧和能力的源泉，地上的君王离开了他，既没有智慧也没有能力。但以理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国度对地上的国度有绝对的主权。地上的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由天国的君王来决定，智慧人的智慧由他赐予，聪明人的知识由他分配，人暗中的一切 在他面前都无法隐藏。深奥的事情只有他能够向我们显明。那属灵的智慧呢，他只赐给他那些信靠他的儿女，那不信的人完全不能明白。但以理祷告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天国的国王对信靠他的人充满恩慈怜悯，充满了救赎。但以理说什么？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他因着个人经历到神的拯救，他发出了感恩和赞美的声音。那我们很多时候也有同样的经历。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巴比伦的哲士，他们都是有神论者，为什么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天是向他们关闭的，而神不与人同住，他们与神不能沟通呢？以赛亚书59章1-2节，我们一起念好吗？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巴比伦的这些通灵人士，他之所以不能与神沟通，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之所以不能与神沟通，不信神的人之所以不能与神沟通，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是吧？是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成为魔鬼的俘虏，陷入囚徒的困境。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自由的国度隔绝，我们的罪孽使我们面临死亡的绝境，与永生的国度隔绝。啊，为了拯救我们脱离这样可怜的光景，神的儿子亲自降临到我们的困境中。所有亚当的后裔，包括我们，我们都是被动的陷入困境。耶稣不一样，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智慧的本体，他不在困境当中，但因为他爱我们，他主动的陷入到我们的困境中。他不仅为我们陷入困境，也背着我们的罪到了绝境，他承受十字架的羞辱、审判和死亡。但是呢，他以他复活的大能挣脱了死亡，败坏了魔鬼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他带着不管是旧约时期的但以理他们，还是新约时期的我们，进入自由的天国。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世界的国度，它的统治与天国的治理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君王要我们替他们解决困境，天国的君王是怎么样啊？要替我们解决困境。地上的君王用权柄来辖制我们，用死亡来恐吓我们，天上的君王呢，用服侍来托起我们，用永生来赐福我们。我们看到天国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他有最大的权柄，却甘心做我们的仆人，为我们洗脚。他完全圣洁，却甘心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孽，承受上帝的愤怒。他是生命的主，却甘心为我们这样的罪人 在该死的地方替我们死，救我们脱离死亡。他掌管一切，却为我们的缘故，如羊被牵到了宰杀之地。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你愿意服侍地上的大王、小王，还是天国的君王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果我们跟随世界，效法世界，就会落入困境，遭受掳掠。相反，如果我们在世界走信靠主、依靠主，我们走这样的道路，我们就会脱离困境，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也给世界带来天国的祝福，让世人看见天国的荣耀。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天国的荣耀在人间彰显的故事。泰坦尼克号被称为是不沉的方舟，上帝也沉没不了的巨型游轮，它好像是另外一座巴别塔，它撞上了冰山，即将要沉入海底。有一个叫哈普尔的牧师，他带领全船的基督徒开展救援工作，一边让妇女、儿童、没有信主的人上到救生艇，一边传福音带人信主。最后呢，他把自己的救生衣给了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因着哈普尔牧师的见证呢，他归向了主耶稣。他后来去布道会上分享这个牧师的见证，带领了数千人信主。魔鬼他想用困境呢把人引入绝境，但是这个哈普尔牧师却因着基督里面的生命，他主动的陷入困境，帮助许多人脱离了困境，把他们引上了通天的道路。哈普尔牧师在给人救生衣的时候，他说他不会沉下去，他会升上去。当他的身体渐渐下沉的时候，他永生的灵魂就像他们所唱的圣诗《与主更亲近》里面的歌词所唱的一样，展开喜乐翅膀向天飞升，飞过日月星辰，上进不停。我愿入翅歌唱，我愿与主亲近，我愿与主亲近，愿更亲近。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我想请建中弟兄带我们唱一下最后这一节好吗？没有时间了，对不起。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愿意亲近你，但是我们在罪孽之中，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你。我们感谢你，你成为天梯来到这个世间。如果你不将天国的美善向我们显明，我们这个世界是何等的丑陋。如果你不将天国的永生显明，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活在死亡的阴影里面。如果你不将天国的光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活在世界的黑暗里面。如果你不将天国的公义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活在不义的世界里面。主，如果你不将天国的救赎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活在死亡的困境里面。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天梯，借着你的十字架，常常进入天国。让我们像但以理一样，像我们的 耶稣基督一样，像这位牧师一样，常常住在天国里面。当我们来到世界的时候，我们走过以后啊，我们背后有一片敞开的天啊，我们走过的足迹不仅是我们的足迹，也有你的神迹伴随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啊，有你自己的荣耀向世界彰显。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